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我是小亚。去年我们有期节目讨论了明码标价这个概念，那期节目的主题就是书为什么会直接把价格印在书上。当时我们还给自己挖了坑，说之后会聊一聊关于价格的其他概念，所以今天就是一期填坑的节目。
本节目填坑的速度经常赶不上挖坑的速度啊，但是还是要勇于填坑。
那这次填坑正好有一个由头，虽然不是特别新啊，这个事情发生在今年二月底，美国当地有一个很有名的连锁炸鸡品牌叫 Wendy's。他的 CEO 宣布要投资2000万美元给这个公司升级改造电子餐牌，来实现动态定价。
动态定价的实际案例其实还是挺多的，除了我们之前节目里面提到的像变化多端的机票价格，还有更常见的例子有可能是网约车。那根据路线拥堵情况还有车辆供给，它其实每次的价格都是由系统算出来的。
没错。那 Wendy's 这个新闻一出来呢，在美国当地反响就非常的激烈
啊。这样的吗？
因为大家第一反应就说，这公司不就是想涨价吗？你有可能中午人多的时候这个套餐会更贵啊，天热的时候冰激凌也会更贵啊等等的。那尽管 CEO 很快就解释说，他所谓的动态定价更多是指的在非高峰期我要做促销的降价，但是这个消费者愤怒已经没有办法撤回了。
就是大家觉得浮动这个词一定是上浮对吧，
没有下调的这可能性。
那我觉得大家不相信在美国通胀的这个大背景下面还有良心品牌选择降价也是挺符合逻辑的。
那这个计划因为还没有落地啊，所以还要等一段时间它真的去动态调价了以后，
那到底会不会往下压
才有结果嘛。不过趁着这个机会呢，我们就正好把上次没有展开说的菜单成本解释一下。菜单成本是一个20世纪后半叶提出的经济学概念，顾名思义啊，就是说一个餐厅或者说广义的企业，那它在更改商品价格时候所需要支出的一部分成本，比如说你设计印刷一个新的菜单啊，员工的重新培训啊，还是说 Wendy's 面临这种向消费者解释以及平息消费者怒气的成本都在里面。
听上去还是挺有道理的，而且是日常经营当中很可能会忽略的一块成本。
但是在 Wendy's 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企业好像正在想办法消灭这部分成本，比如他们要用这个电子餐牌，还有像现在很常见的扫码点单啊，或者说动态定价，都是已经被广泛应用的手段。那这些手段到底有没有效果？它能不能让整个商业社会的运行效率更高，更接近于这个经济学模型当中的理想形态呢？本期节目我们就从菜单成本这个概念出发来讨论一下。那这次讨论我们还是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经济学家为什么吃饱撑着会提出这个菜单成本啊，而且为什么这个概念一度听起来很重要。然后呢，我们会回到真实世界来看一看到底有没有所谓的菜单成本这回事。接下来我们再通过几个例子看一看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是怎么降低这部分成本的。最后我们再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理想的模型总是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OK， 我们还是从经济学本身开始啊。有时候蛮好奇的，经济学家为什么造出这种奇奇怪怪的概念。比如说跟菜单成本相对应有一个概念叫鞋底成本，它讲的是通货膨胀的时候，因为货币的购买力下降了，大家会倾向于说平时少持有现金，但是呢因为要频繁的去银行取钱，所以说鞋底损耗的速度会更快。
觉得鞋底成本都不能算一个概念啊，简直是个烂梗。
是烂梗。但是它跟菜单成本一样啊，都是经济学当中的有一个流派叫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说新之前呢，就先说一下古典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核心观点，就一句话，国家应该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也就是说要扩大政府的开支，实行赤字财政，刺激经济来维持国家的繁荣。
这个我们还是很熟悉的。
反正凯恩斯主义呢，关注的是整个市场的总体行为，并且他们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对于个人的特定行为产生影响，所以呢，它其实就是目前这个宏观经济学的基础。那到了1970年代呢，以弗里德曼为首的一部分经济学家就开始抨击凯恩斯主义，说这个主义也太宏观了，你很难对个体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而且让政府通过经济政策如此积极的去干预市场是非常有害的。于是呢，就产生了所谓的凯恩斯主义危机。而新凯恩斯主义呢，就是在这次危机的背景下诞生的，它主要呢就是在古典理论的基础上打一些补丁，然后再做一些更微观的论证。
有点这个后辈为老师挽尊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新凯恩斯主义具体性在哪里呢？
他们首先还是肯定了古典理论当中的几个核心点，比如说市场一定是失灵的，政府一定是很有用的， 那在这个前提下呢，他们要继续论证说为什么宏观政策是难以落到微观个体上的。这里面就有可能有几个问题啊，比如说个体没有那么理性，还有价格变化没有那么及时等等，有各种各样原因导致这个市场失灵了，最后导致了效果不及预期。
政策是好的，下面的人把经念歪了，多么熟悉的感觉呀。
新凯恩斯主义倒也不是一味的指责是个体的不理性啊，他们还是花了很多精力去看各种实例去论证为什么会这样的。所以在新凯恩斯主义学派里面有不少经济学家后来都从政了。那目前这个学派的扛鼎人物是曼昆，就是经济学教材那个曼昆，就是跟萨米尔森可以分庭抗礼的那个男人。这个男人呢，除了写畅销的经济学教材以外呢，他也为美国政府做过2年的经济顾问。那除了曼昆，还有前任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现任的美联储主席耶伦，以及耶伦的丈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他们都属于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那美国这2年大通胀，耶伦他的这个一举一动也很受关注啊，而且他没想到这个学历背景非常的深厚。
关于阿克洛夫，就是他和另外一位诺奖得主就是罗伯特席勒写过一本经典的著作叫动物精神，研究就是个体为什么会偏离理性人框架，而且驱动整个经济向非预期方向演进的。这本书也是后来行为经济学分支的一个重要成果。但讲到这里就已经扯远了，我们还是说回曼昆啊。菜单成本这个概念呢，就是曼昆本人发明的。他有一篇引用量很高的经典论文，这个题目就叫《微小的菜单成本和庞大的商业周期：一个垄断的宏观经济学模型》。
所以他到底是怎么想到菜单成本这个概念的？
准确来说是他的老师 Stanley Fisher 和他一起想到的。 Fisher 之前发现说，企业有时候会在年金好的时候跟工人签一个高薪的长期合同，那对工人来说这肯定很好啦，因为年金不好的时候这个不就是纯福利吗？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呢，这种长期合同在年金不好的时候就是一个纯负担，那无数个企业叠加起来，整个社会就会出现经济损失。费雪就从中推出一个概念叫粘性，意思就是说这个微观层面难以灵活调整，最后会造成宏观的影响。
感觉不像是美国人会想出来的概念啊，这美国企业年景不好的时候裁员可是蛮果断的，反而我觉得比如说像在日本他们实行终身雇佣制的时候，我觉得更接近这种模式。
嗯，有点这个意思啊。不过粘性这个概念还是有点说服力的。那曼昆就在费舍尔的基础上面进一步想办法解释这个经济当中的粘性问题。菜单成本就是他想到了另外一种说法，他认为企业很难对每次市场上的变动都快速的反应，因为每次调整的过程，比如说重新分析定价、印制菜单等等，都会带来额外的成本。那如果企业在单次调整当中的收益没有办法抵消掉这部分成本，那就是不合算吧，企业就会更倾向于以逸待劳，直到这个账能够算过来的时候一次性调整。而企业以逸待劳这段时间呢，体现在价格上就会出现一种粘性，体现在整个市场上是暂时的失灵，
有一点滞后的那种感觉是吧。所以不是说企业没有注意到市场的变化，也不是说它变懒了，而是频繁的变动本身就会带来一些不易发觉的磨损，所以本身不太合算，这也是一个蛮妙的解释啊，用菜单来说明这个问题。
所以说菜单成本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呢，曼昆就是名声大噪，他一下就把新凯恩斯主义的这个理论基础给立住了。而且在当时的社会里面，除了雇佣合同和餐厅的菜单，确实也好像能找到一些其他的事例，比如说一些长期保持不变的杂志价格啊，以及不变的公共交通费用等等。所以说菜单成本呢，就变成了一个经典而且看起来很有说服力的经济学概念。
现代经济学的八卦讲完了，那么菜单成本这个看上去非常有解释力也很有画面感的这个概念，在现实当中是不是真的能解释很多问题呢？
觉得能解释一点吧，但是不多
啊，这样吧，
就因为比如说前面讲到的像长期不变的杂志价格这个例子说服力就没那么足嘛，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做这行可能会比较清楚，杂志的收益大致可以分成两块，一块就是直接付费，那这个部分其实主要是由长期订阅决定的，那一次性收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订阅费，对于企业来说可能收入上面没有那么合算，但是在现金流上是更合理的。另外一部分收入是广告，这个也是一般是长期合同和大额的预付嘛。那在成本端的变动，比如说采编的人力支出啊，纸价的变动，弹性也没有那么大。两相结合就说明了这个整个杂志的财务模型在单个周期里面，比如说一年这个周期里面是一个相对刚性的状态。
简单来说就是杂志它并不是靠单期的定价来决定的收入和利润的，所以也没有必要频繁的调价。
那像公共交通费用它的定价方式就更复杂了，这往往是由政府补贴力度和民意共同决定的，它都不能说是一个标准的市场化商品，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例说服力也不足。但是呢，如果回到菜单这个具体的场景里面，它有可能是有点说服力的。
还好在菜单本身它是有说服力的啊。
这里举一个例子啊，不是什么小餐馆的，是肯德基中国的。 2014年肯德基因为出现了一些食品安全问题，消费者对它的信任度一度是有所下降的。当时为了挽救整个品牌的形象，公司做了一轮非常大的革新和营销活动，其中就包括启用全新菜单，一口气上了15个新品。我找到了一篇当时肯德基的母公司百胜中国时任 CEO 苏进士的专访，他就提到说，这轮菜单换新是一个让公司的产品研发、采购、运营团队集体抓狂的项目，因为在这个新的菜单里面增加了6个需要烤箱的产品。公司本来说计划说给所有门店都增加一些烤箱，但是发现每个门店的情况都不一样，还要顾及到操作方便，所以研究下来发现这个加烤箱不现实，就不买了。那这个就逼着公司的研发运营团队和德国的工程师一起研究测试，把整个烤箱的运转程序修改了，让所有的产品可以实现混烤。然后这个新的流程呢，要在全国的4000多家门店里面同步的实现，也需要大量的培训。他说此前肯德基在全国做一个新品的培训其实是要用2周时间的，而这轮换新整体培训了2个月，光这个培训的资料就写了半年。
这个弄一个混烤的烤箱，这个操作流程想想就有点挠头啊。那这个当中他虽然说很多是研发还有优化的成本还有培训的时间成本，但是其实在财务的测算当中都是可以折算成钱的。那等于说这轮大的菜单的换新确实是存在我们所谓的这个菜单成本的。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啊，就是菜单成本的产生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上了新品、不得不换这个菜单嘛。那在曼昆的模型里面，最标准的菜单成本应该是同一个产品的单纯改价。那对于大多数餐厅来说呢，真的很少会为这种小规模的改动重新印一份菜单。那比如说涨价，我就拿个贴纸直接写个新的价格上去不就好了吗？那实在不行，我还可以直接这个菜我就不做了，或者换一种标价方式也可以。
嗯，我觉得这个当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卖海鲜的时候看到的那个时令价。反正你在餐厅里面从来看不到一个海鲜的时价，对吧？那时令价的核心就是因为本身的供给是不稳定的，所以就采用口头报价或者说是灵活更改的方式，它就直接绕开了这个菜单的问题，没有菜单。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比如说成本上升的时候，这个产品的价格可以保持不变，但是它的分量和质量可以缩水。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也有个说法叫缩水式通胀 shrinkflation，这个在餐饮业和食品行业也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在内容物缩水的时候呢，产品的包装往往是保持不变的，这个就很有迷惑性。举个例子，比如说易拉罐可乐，它早年的标准罐装量是355毫升，后来变成现在变成常见这种细长罐了，它其实罐装量就变成330毫升了。
哎，好狡猾的快乐水啊。
更狡猾是有名的那个瑞士三角巧克力，它偷偷的少给你弄两个齿，
那这样吃起来就不快乐了。
其实更不快乐是有些公司会往膨化食品里加更多的空气。
What？
这个方面有个经典的案例，就是在2001年百事集团，他在第一季度的财报里面自曝说我们当季实现了盈利，它主要是靠一个减重计划达成的一个盈利。减重计划的核心呢，就是减少每包乐事薯片和多利多滋玉米片的罐装量。
膨化食品它本身就已经连空气一起卖了，可以说是比较暴利的了，现在还要往里边冲更多的空气，还叫减重。 OK， 密度是降低了。
反正经济学家也做过相关的研究，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说消费者对于产品价格的敏感度大概是对于产品规格敏感度的4倍，所以说如果脑子里面没有这个价格的弦，去每次都去算那个单价的话，其实很容易被这个产品糊弄过去，
也是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消费心理了。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想降低这个菜单调整带来的成本呢，其实可以从一开始就把菜单设计得更好一点。那这里的设计不是完全说是视觉设计，而是产品和价格体系的设计。那在餐饮业这是一个专门的细分领域，叫菜单工程。它指的就是说通过分析餐厅菜品的畅销程度和毛利额，以及整个门店的空间布局啊、用餐时长啊、淡旺季情况啊等等一大堆运营数据，做出一个能够带来最大潜在收益的菜单组合。那举个例子啊，就是畅销但是利润低的菜品就可以减少每道菜的分量，来减少这个成本，变相的提高收益。对于不畅销但是利润高的菜品呢，你可以通过改善菜单的描述，或者限时促销降价，或者把它放在菜单的显眼处来提高销售额。
啊，那菜单上的这个显眼与否其实就是一个视觉设计的问题了。
像西餐的菜单有时候是一些单纯的文字嘛，那你如果想做一些强化的显示，可以给它加个线框或者做点花纹，这个已经算比较简单的做法了。那像中式菜单呢，可以加图或者做一些排版的调整。看到康奈尔大学有一个研究啊，就说人们打开菜单的时候，多数人先关注的地方是一本菜单的右上角， 之后呢，他的目光会移到左上角，然后是左下角，最后才是四处浏览。所以在菜单工程学当中，会把畅销和高利润的菜品放在每一页菜单的右上方。
他不说的时候我有可能还不知道，但他这么一说我反而就是不一定先从右上角开始了，
要从左上角开始看啊。
所以所谓的菜单成本在真实的商业社会当中其实是有大量的甚至是系统性的一些方法来规避的，那至少在餐饮业和零售业其实大家这些套路已经是非常熟练了。如果说时令价还有短斤缺两啊，什么冲空气，这些都是商家降低菜单成本的一些土办法的话，那么各种现代的技术手段就是直接把传统的菜单和价签的这个模式给干掉了。这一点可能是曼昆提出菜单成本这个概念的时候更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 Wendy's 这次要启用的这个电子餐牌，其实麦当劳在2018年就开始推动了。当时的卖点就是说，这个数字餐牌可以根据季节、时段、天气、销售趋势，甚至是这个门店附近的交通情况来智能的推荐内容。那到2019年，麦当劳还收购过一家全渠道的数字营销公司。那总体来说，通过更智能更灵活的菜单设计和展示来提升销售数据，这个在连锁快餐领域呢已经是一个共识了。
当时麦当劳在全美换新这个数字系统的时候投入也是很大的，但如果是规模相对较小的一些连锁品牌，其实这笔账还是算得过来的。我们看到有的研究机构就说，有 30% 的普通餐厅在使用数字餐盘的第一年就可以通过销售的增长把成本收回来了。
麦当劳和 Wendy's 所说的这种数字餐牌还是以纯展示为主的，那如果是交互行为更多的技术，比如说触屏点单机啊，或者说 iPad 点单，那在付款之前可以收集到的用户数据就更多了。国内这方面比较领先其实是海底捞啊，除了用户的自主行为以外呢，服务员在服务的过程中呢也会自行录入，比如说像用户的口味偏好或者他的年龄之类的画像数据，那这对于后续有针对性的推销以及提升满意度都还是有价值的。
之前我们聊到过鼎泰丰它的服务周到，那不过那个时候的模式还主要靠训练这个服务员人本身他有意识的去关注和记忆用户的一些信息，那么现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了，就让系统来记忆和学习这些内容了。
那像数字餐牌这样的解决方案呢，主要还是应用于餐饮业，而在零售行业呢则是有另一项技术产品，就是电子价签。我们在很早以前聊 Kindle 那期里面其实提到过一嘴啊。那目前的黑白的电子墨水屏有一个很大的新应用场景，就是用来做电子价签。
我们查了一下，最早的电子价签是1993年在欧洲市场出现的。那目前在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它其实渗透率已经比较高了，比如说我们在超市里面看到的啊。那我们在国内看到电子价签有可能比较多的比较早的盒马还是比较普遍的，是吧？后来像便利蜂这样的一些新型的便利店也把自己用电子价签作为一个怎么说自己新的一个招牌。
事实上，超市来使用电子价签确实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超市一般管理的货品是很多的，那里面既有那种保质期很短损耗可能非常大的生鲜商品，也有那种可以放在货架上卖很长时间像什么拖鞋啊或者一些小商品，那加上还要考虑到进货的成本、库存的规模、连带销售的机会等等，所以说超市来做商品定价其实是一个复杂问题，就是它要综合考虑进货、销货和存货这三个方面。那在以往传统的价签模式之下呢，除非是成本波动非常大的情况，否则呢超市一般倾向于先设定一个相对高的初始价格，然后通过优惠券或者临时促销这些方式来逐步降价，然后来实现它整体利润的最大化。
那在超市等过那些打折生鲜商品的朋友可能都有经验啊，就是他被选中打折的这些商品，员工会确认他确实已经临近保质期了，而且往往是在当天结业前两三个小时或者是过了比如说下午几点开始有折扣了。那这个找货确认然后重新贴价签这个过程，甚至还要有那种买一送一要崩一个那种胶带，这些都是要花很多人工的，那这就是所谓的菜单成本的一部分。
那电子价签呢，至少可以把变价的过程自动化，然后节约一些时间嘛。那前段时间我们很喜欢的一档节目 Planet Money 就在挪威做了一个相关的采访。挪威其实是一个电子价签使用比例非常高的市场，当地有一家连锁超市就充分的利用了电子价签变价快的这个优势来对热销商品做动态调价。有一个典型的场景就是说，挪威人在复活节假期基本上都会出门去滑雪，滑雪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中间是不太能停的，所以他们中午一般不会好好吃饭，一般呢就是去买点什么能量棒啊或者是简餐之类的，那这个时候超市一般客流量就很大，那为了抢到这个生意呢，经常就会对他的简餐做一些降价促销，他自己降价的同时呢还要盯着隔壁竞争对手的价格，比如说别家变价了我就要继续降价，那如果没有电子价签，这种小小的价格战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那期节目还是蛮有意思的，一种手工的动态定价。说起来 Planet Money 最近还是做了蛮多跟餐厅相关的节目啊，就最近有一些还是做门店的那个餐桌的布局，把一个不太受欢迎的餐桌变成了一个就是销售额更高的一个餐桌，那些很有意思。那说回这个电子价签还有电子餐盘，原本我们以为这个美国对于这种高科技的小玩意儿已经见怪不怪了，但他们好像真的没怎么见识过电子价签啊。然后看到人家从后台改完这个价格之后，还马上冲到商场里边，看着他什么时候会真的变那个数字，
反正很好笑啊。其实说价格变化已经是电子价签一个基础功能了，因为电子价签的本质就是一块墨水屏嘛，所以说可以展示什么内容，有什么功能，其实还是有很多拓展空间的。像2021年盒马就宣布呢，他们用上了自主研发的增强型电子价签，那针对部分的生鲜类的商品呢，可以直接展示这个商品的新鲜度，对于有些要重点促销的商品呢，还可以用不同的颜色和设计方案来展示，
就不单是黑白的了。
那除了销售的前场呢，电子价签在仓内也有广泛应用，比如说有一个拣货员他收到了订单，那他在找货的路径上相应的商品的电子价签就会亮起来，这个就能够提升他的拣货效率。
顺便说一句啊，就是电子价签这个黑白的墨水屏之所以能够普遍使用，是因为它本身用电量是非常低的，不然这个菜单的成本还是会有一些的，
就是有电费成本。
刚才岳老师举的这个库存的例子还是蛮有意思的，相当于这个电子价签直接把一些库存管理和效率提升的问题也给解决了。我看盒马自己的说法就是，使用电子价签之后，盒马一家门店平均每年节省超过50,000元，那全国盒马门店每年可节省是超过1200万元。
不过电子价签在推广过程中最大障碍还是这个初期的投入成本，
比纸还是贵很多啊，
因为它不是单纯的把价签就是从纸的改成电子了，而是要部署一整套系统，背后还有些比如说基站啊、云平台啊，就是系统服务等等。那根据行业机构测算，一个超市要把这个价钱全部换掉，它大概要花小几十万吧。
虽然能够比较快的回本，但是对于超市来说
不一定有必要。
对，初期的投入还是有点大的。那所以有没有更加这个门槛比较低的一些方案呢？
就是这个中国市场用的尤其多啊，就是扫码点单和扫码查价。那像餐厅的扫码点单呢，其实就是相当于给你一个商家菜品数据库的入口，那这个数据库呢又支持直接下单，那如果商家想调价也就是直接在这个数据库里改一下就好，就很方便嘛。那扫码查价呢，就是把原来商品的条形码升级成那种信息量更大的二维码，因为条形码是一个全球通用的编码体系，主要用来展示是商品的品类还有这个品牌持有人的信息，它跟价格新鲜度这些信息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像生鲜的商品一般来说都是同时要把条码和保质期印在这个包装上的，而如果把这个条形码改成品牌自主的二维码，它实际上也是给你一个数据库的网址入口，想展示哪些信息，比如说价格、商品介绍，那就可以由品牌自己决定了。
不过我觉得如果不能一下子让这个消费者看到那个价格的话，有可能也会改变一些他们的消费行为，这个也可能也是一个菜单的隐形成本。那到这里呢，我们已经基本上把菜单成本这个概念的理论分析，以及它在真实的商业世界当中是否存在，以及商家是如何规避或者改善这个问题，这些话题我们都聊了一下，还是挺有收获的，至少知道了美国人还没怎么见过电子价签，反而很擅长缺斤短两。
那我觉得在数字化这个问题上呢，中国近些年还是比较领先的，就是有一些愿意大规模投入的企业算是有一个后发优势吧。但是这些数字化带来的便利背后呢，会隐藏一些问题，比如像 Planet Money 这期节目里面，为什么说这个超市能够在这个复活节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大搞价格战呢？原因就是说他们对于竞争对手的产品价格也非常了解，这个节目里面也分享就是怎么做到的，就是这个公司和很多所谓的价格猎手有联系。就价格猎手是一种什么人呢？他们就是每天在各个商店里面去晃悠，然后记录商品信息和价格的人，这些人加在一起每天可以为这个超市提供15万条的价格监测信息，如果超市就发现了有什么热销品别家降价了，就马上可以就决策说我自己这个门店里面要不要降价。
所以虽然门店内部的动态调价可以通过电子价签这样的这个系统做一个相对自动化的操作，但是你市场监控这个部分还是靠人力目前最可靠。
这还是线下的零售商场嘛，所以靠人是很重要的。那如果是电商市场，那价格和很多信息是可以靠爬虫工具去抓取的。那所以反过来说，大量的电商平台甚至是像大众点评这种比较 O2O 性质的平台，对于像爬虫啊、机器人限制都是很严的，就是为了防止关键信息被抓取。那像网约车平台为什么可以相对简单的来实行动态调价呢？也是因为它这个平台本身就掌握了几乎所有的信息资源以及核心的这个定价权。
所以当市面上有很多个网约车平台的时候，光自己动态调价就不够了，还要考虑到对手的这个补贴策略和竞争的方式。
那说回来，高效的算法背后要靠人力支持，这一点我觉得在便利蜂这个案例里面是更明显的。便利蜂大家可能知道，但他之前会宣传自己是一家特别重视技术投入的公司。比如说选品，一般的便利店里面通常是通过店长的经验来做选品的，比如711就是这样的。那便利蜂呢就说，我要通过抓取当地消费者在相关电商平台上的消费数据，在各个平台的点评数据，在其他店铺的过往销售数据等等等等，把这些数字都放进公式里面，然后算一些收益啊排名，然后再做选品。
反正是一个很 fancy 的一个数据驱动的一个便利店的方式。我们前面讲到的电子价签嘛，它也是比较早引入的，然后通过这个所谓的算法来动态调整商品的价格。这套这个技术其实刚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早期中国的便利店市场它的核心的这个叙事还是说引进一些比如说像日本这些比较成熟的市场的一些先进的经验，但是没想到中国的这个数字化技术其实是怎么说能够挖掘便利店一些新的潜力，大家觉得这个还蛮新的那个时候。
不过这两年便利蜂自己出现了很多问题啊，比如说它扩张的规模不够好啊，或者说融资情况也不够好，后来是开放了加盟模式来回血，但是很多加盟商就发现呢，自己并没有从便利蜂这套已有的算法体系当中获益，反而变成了算法的奴隶。比如说这个调价的这个过程虽然不用自己做了，但是比如说上货、清洁、处理半成品，这些都变成了系统直接推送给员工你要处理的一条条流程，而且限定时间里面必须完成，还要拍照确认。那原本你在便利店里做兼职，你是会 suppose 要有一点摸鱼的时间的，结果发现没有了，现在全部被这些系统的指令填满了。另外呢，依靠算法的技术来管理线下的零售项目呢，依然没有办法避免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数据采集的问题。那便利蜂的这个技术体系越精密，用来支撑它的数据量也要越大，就使得便利蜂在拓店和日常运营的过程当中要使用大量的外包资源来帮助它收集比如说像客流量啊和用户画像之类的数据，那这些信息有时候甚至是靠安装这种摄像头半偷拍的方式来获得的。
所以便利蜂原本的愿望是全部的自动化，来减少人可能造成的误差和这个收益的损耗，但是为了维持这套自动化体系的运作，又需要更多的人的介入，用更多的数据信息去喂养它。
那此前有一个在便利蜂工作过的员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今天为止，日本新干线的时间管理权依然是由人掌控的，而不是用 IT 系统掌控的。因为为了一家企业去打造一套这么复杂系统呢，可能是很贵的，就是比人来做更贵。
那回到我们一开始讨论的所谓菜单成本以及价格粘性的问题，它的核心理念也是认为人的非理性造成了各种偏差，导致了原本理性或者自动化的系统失灵了。但归根结底，真的存在这种理想化的自动系统吗？系统的背后依然是人，或者说是非理性的偏差，这本身就是系统必须考虑到的一个冗余，或者必须考虑到的一个现实情况。
再精妙的经济学模型依然是对于现实世界一种近似拟合，而不是完整复现。概念的解释力往往表现在对于问题本质的穿透，但是解释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之间还是不能划等号的。人在现场的介入、经验的灵活运用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妙招才是实际的解决能力。其实在理性的利益最大化的框架里面，人依然有人的用处。商业就是这样。